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们不时需要停下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探索生活的深意。今天我们的嘉宾火山书店创始人 Liam 和店长欧阳带领大家进入一个关于慢生活与阅读的旅程中。 Liam 是一名建筑师，也是一位勇敢的创业者，最近在纽约开了一家名叫火山书店的中文独立书店。这个店不仅是一个商业空间，更是一个灵感的源泉，一个慢生活的殿堂。在这期节目中，嘉宾会和我们一同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经验，探讨慢生活在快节奏城市中的意义，以及阅读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所以让我们一同迈出这个充满智慧和温情的旅程，一同感受生活的美好和阅读的力量。如果你喜欢听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非常感谢你的支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二次好艺术出圈，我是林子。那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小伙伴呢，他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当下如此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他们开了一家提倡慢生活的书店，来聊一聊慢生活与读书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 Liam 和欧阳，给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 Liam， 我是火山书店主理人。
我叫欧阳，我是火山书店的店长。
好的，对，可以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个书店。
对，我先瞎说，欧阳补充。就是我们坚信、相信纽约。
一上来就开始好好说。
哦，没有，我们是真的胆相信相信纽约会有一家特别好的中文独立书店。然后，事实上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纽约已经有好几家中文书店了。Flushing 有两家 ，London 其实也有，Chinatown 有一家特别老的叫东方书店，其实做得很好。Jersey City 那边有一家这种独立偏艺术的中文书店，叫中英姐妹，做得也非常好。最近他们也去了 Chinatown。那我们实际上是都在皇后区，我在 London City， 我的店长在 Ampus。在我们辐射这个区域里，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的华人移民。但是在我们这个区域里却没有一家中文书店，没有。这一片的居民们要不就是得去 Manhattan, Lower Manhattan, 或者是 Flushing。那我们觉得说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需求，很大的需求。它不只是中文书，甚至是一种文化社区的需求。当然我们也想做大做强了，但是我们先开始的是一家社区书店。主要服务的也是从 Long City 在 Amherst 这相当一大片的欧阳补充。
我可能比较怎么说呢，考虑到自己的这种视角比较多一些，觉得其实这两年过来的华人还有包括整个东亚这边的人都挺多的，其实大家是一种怎么说文化需求，就到了这边之后，虽然是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但有时候好像也觉得有那种不用强迫自己去适应别的文化圈子的权利，或者是这个空间，就给自己心里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有一片自由地，和自己相同的人，相说相同语言，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大家可以有一个据点，这样子在一起玩。其实我自己觉得，因为一开始我跟 Liam 认识就是这种属性的，因为我们在 Liam 家客厅看电影认识。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老实说，我刚来的时候很忐忑，我说会不会大家都是很那种在纽约什么生活很国际化什么什么，就是那时候我刚来纽约不久。结果我发现 Liam 每次看选电影，他都会有一个细节，他一定会下中文字幕，就是他不会说是哦，因为我们在纽约，大家默认大家都会英文或者是什么，哦，那我们就这样看电影就好了。其实当时就一个这个小小细节，有让我感觉到我们不一定就是到了这里的生活一定要去怎么怎么样改变，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去融入别人的 要一定要放弃一下自己的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
也有可能是我英文不太好
有点抽象，
了。
有点抽象，但是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就但那也是一样的嘛，你觉得自己英文好不好？但没有，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怎么提升。我要利用这个看电影的机会练习一下我的英文。有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当时我就其实是感觉到，有很大的归属感。加上 Lim 他确实非常的随和，非常的欢迎大家。
基本上，我刚才在说我没有纽约那种精英气质，
哈哈哈！
然后
太及时，你可能不太满意这样的评价。
我还
哎
带着
呀，
中国东北文青气质，
特别是去年回了几趟国之后，回来那个味儿更冲。
对，其实是想把怎么说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书店，或者说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带来纽约，不想被纽约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纸醉金迷的状态，或者说过于国际化这种状态所影响，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我甚至不觉得这是补充，而是一种提升。刘子知道我也来美国很多年了。一般来说，我是不会在美国买一本，比如说日裔作家、日本作家，或者是拉美作家、欧洲作家的英文版的书的。我还会倾向于去读他们的中文版。然后，这个如果是英语作家的话，比如说美国作家、英国作家，我会读他的英文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情况我都买不到我想看的作家的书在这里，或者就是我不想读英文版嘛，就导致我就不读了。那其实我会反思，这些年在美国的文化生活其实是让我少读了很多书，
就是有些匮乏的状态。
有匮乏，就是而且这个不只是我在跟别人聊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很多新书。我不知道刘子有没有这种情况，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去追逐一些作家的新书嘛，但是工作之后，一方面是买不到中文版，一方面是，工作开始变忙，就导致也就没有像之前那样，我感觉说的像花束般的恋爱。但 anyway，现在工作生活趋于稳定之后，我会去回看之前那种状态，我会觉得说那还是好书，我还是应该读。那怎么样才能读到呢？除了我自己偷偷摸摸的去转运，把这些书弄到我家的话，那为什么不开家书店，让更多人可以看？这也是开书店之一吧。
我觉得还挺 make sense。我自己的经验，对，其实也有很类似的这样一个感受，但是我可能会再提出一个，也不能说再提出一个吧，有一个怎么说，现在的一个大趋势或一个现象，我感觉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对于读书这件事情看重的越来越没有那么之前那么看重了，可能大家会用其他的方式去。怎么说？摄取信息，比如说像播客，或者说视频、长视频，或者短视频。我不知道，就是说，对于对抗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说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你们会觉得大家还是愿意去转向书店这样的一种形式吗？
会啊，我肯定是相信，所以我才开书店了呀。我同意，理论上我确实有时候也看一些短视频，3分钟看完一本书，也会去听播客，听大家怎么聊。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说我只这么做。理论上最好的情况是我已经读过这本书，或者我已经了解这本书了，我去找相应的播客去听听大家怎么想，有点像读书会一样。这个3分钟。看完一本书的视频，理论上也应该是我对这本书已经了解，我翻过这本书了。我实在没时间看，突然明天有个约会，要跟这个女孩装逼，我复习一下，这个是最理想的状况。以及说，虽然我很讨厌高晓松嘛，但是高晓松说过类似的话。以前可能在电影出来之前，大家都会读书嘛，这是大家主要消遣。在电影这种比较新媒介出来之后，大家会转向电影作为主要消遣，就是读书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消遣。那电影更快，电影更加的刺激，它带着你走完这个全过程。现在甚至很多人连电影都不看了，看这种压缩版的。但我会觉得说，还是在其中找一个平衡吧。 它是一种生活状态上的选择。其实我们是有时间读书的，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提到说，我最近生活开始趋于平稳之后，开始会多读一些书，意识到读完一些书花的时间其实比我想象中短很多，并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投入。电影更是了，欧阳知道，我们家客厅至少一周会放2部电影，甚至有时候更多。那其实也没有花多少嘛，其实就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可能6点到9点的一个，或者6点到10点吧，或者5点到9点的一个社交时间，每周都可以看2部电影。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忙到说真的需要只看3分钟的精简版才能摄取这些信息的程度，所以在我看来，它是一种习惯和选择。
我补充一下，
有。
举手。你一开始说你同意嘛？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个，就书店和生活节奏慢这个事情之间的天然联系，我是有所怀疑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不那么的同意，完全说书店它就等于一种慢生活，或者书店它就等于一种我们回归传统。我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
我也不认同。
对。
我希望说大家忙得不得了，只能有30秒时间直接来我们书店结账，前面排起长龙。这
不
个
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书店很，其实它，因为我之前在国内是做出版行业的，有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都完全浸淫在这个出版这个氛围里面，可能当时我的工作也给我带来一些对这些书店呀，对出版的新的理解。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应该改变一下对书店的期待，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书店的。自己需要的一个方向吧，去改变一下书店的功能，并不是说我平时生活节奏非常慢，我一定要找个地方让自己非常快，我一定要找个地方让自己躲一下或者是什么怎么一下才去书店，好像它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地方一样，我去为了躲避这个现在的生活我才去书店，但其实有没有？想说，就是书店它跟我们现在的快节奏的生活其实也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追求一些探索新鲜的东西，想要去就是一些打卡的方式，或者是想开阔自己眼界的方式，书店它仍然有这个功能存在。比如说像国内现在很多独立书店，它就是作为这个功能，它很偏的一个地方，它做一个很有自己特点的一个书店，或者是像我们老板 Liam 很喜欢的香蕉鱼书店。他们就是专门做这个艺术类书籍的，
你
其实
怎么
是，
还在播客上给别人打广告了呢？我喜欢的书店多了
但是我就是说想说这种，他比较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是一个垂直的品类，自己想要去做的，他有一个他的标签或者是特点在，他其实是作为我们现代生活，我觉得很契合的地方，和我们现代生活很。兼容，互相都是，其实是一个气质的东西，对，所以我就说想说，我们可能想开，也不是那么一家那么传统的书店，还是对书店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好像我开了一家书店，就是在抵抗全世界似的。我其实不希望书店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对立的，我希望就是大家都是兼容的，可以和谐的这样生存下去，甚至互相，怎么说呢？在这个。现在的生活节奏下，对书店有一个全新的影响，书店也能变成另一种我们更喜欢的书店。
是我玲子，我再补充2句吧。这个，我觉得慢生
好，
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吧？你怎么去定义快或慢呢？
对。
但我们书店哪怕是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其实挺快的。我们这个，或者我们的书，我们还挺卷的。我们每周或
挺
者
卷
每两
的。
周，这个都要进从中国刚刚出版的新书。我们现在有画廊的业务嘛？我们有面墙是展览。我们这个展览也相当快啊！我们比如说上周开始联系艺术家，这个周末或者其实这个周中吧开始挂画，下周直接开展有一个 party，2周之后这个展览就结束，我们就换新。
下一个展了，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
哇，
看，我们的这
也
个
很纽约，
也相当的不慢了，对。
对。对，也非常很像这种纽约的，这跟纽约节奏其实也是非常一致的。进最新的书籍，放非常
怎么说，就跟画家的合作也非常的频繁和密集，会每2周换一次这个展览。
吧，
因
一个
为
月左右会换一个艺术家。
OK，对，因为其实对，因为感觉到其实现在书店它的功能性也会比之前要多很多，就可能在我们再早一点对书店理解，可能是它只是一个看书的功能，但现在书店的话，社交包括大家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去做一些事情，对，就其实其实书店确实就是它现在赋予的意义会比之前要多得多，就不仅仅只是看书这件事情吧，对，尤其我觉得像纽约，对，就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纽约这么一个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宇宙中心它有这样的书店，或者它有一些这样的书店的话，其实对大家的生活来说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慢下来的空间，或者说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独立的空间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下一个话题的话，我们可能来聊一聊书店在这个你们实体书店在开业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目前的一些感受。你感觉是在当了老板之后，或者说欧阳当了店长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有一些什么样好玩的事情发生吗？
我一直跟欧阳说，店开了之后，作为老板，开店的过程跟想象中不完全一样。但我想先听欧阳怎么想，具体每天看店啊，或者看到客人来选书。
说实话，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开书店真的累，就真的确实累，就没有，对，其实之前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电影或者是纪录片。当然惨一点的纪录片，比如说书店倒闭那种纪录片是另外一回事，会描绘书店是一个怎么说平静从容，然后清闲的那种的形象。我现在发现，他经营一家书店的困难和阻力，以及就是经营这件事情本身，它可除了它看起来有文化一点，跟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就真的很累，大事小事都很多，尤其是就是每天就是一种忧愁和喜悦并存的状态。如果客人来的很多啊，就会很开心哦，说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选的这些书。客人来的很多，就会从早到晚都在接待。其实大家对书的消费可能说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相当于会有一点投入特别多的精力。实际上从金钱上这个回报上来说啊，你是确实有一点看不到希望，或者是说，还觉得还需要很大的其他的补充，然后，但是从这种感受上来说的话，又会觉得见到不同的人，说刚刚书店是社交属性嘛，这个又比较强，就会真的会吸引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之前都没怎么了解过什么艺术圈子，我感觉现在啊，我又接触到了艺术家朋友，然后我还认识了写诗的朋友。然后做摄影的朋友，大家都聚集在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像昨天在书店下午，有的人布展，有的人在那里谈论自己的艺术小组写的诗，有的人在旁边拿起一本普普通通的我们书店的书在看，我觉得好像一下同时聚集了，怎么说呢？在我自己日常生活中，好像这些人都是不兼容的一样，你很难看到他们出现在一个地方。对，比如说我们一起吃一顿饭，你不太可能同时请到这样子不同的、差别很大的人在一起。但是在书店就一下就看见大家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又真真切切的处在同一个空间里，就很开心，很高兴。昨天下午我就累懵了，但是我突然坐在那里就是这样看，扫了一眼，就这样看了书店里面一圈，我就觉得好治愈啊！我自己得到了一些治愈。
英子，我们书店环境还不错呢，你下次来纽约的时候也欢迎来我
哦，对，我肯定要来，对，我肯定是要来光顾一下的。对，然后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把你们书店的一些照片放在我们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对，
这。但我确实同意这个欧阳说，以及说从主理人角度考虑吧，他是一个不好做的生意，所以开了之后更加理解为什么纽约书店这么少，尤其中文书店这么少。书这种商品本身，我们就跟最简单的跟奶茶比嘛，奶茶可能一家店一共就几十种品类， 偶尔我们需要问店员，就是这个奶茶推不推荐啊，或者这个里面都有什么，但大多数情况你可能就是自己挑一下就好了。但是叔和他正好相反，你会期待说叔总有新的，总给你带来新的知识、新的感受，你也会在买它之前想要看到这家店和这个书的连接，所以我们店长也花很多精力去选书、去推荐书，甚至跟客人去介绍这本书，甚至像读书会一样的去分享大家对这个书感悟。而刚才我说的这些沟通成本，其实都很难变现，都是我们真的是，跟其他的这种商品相比，书本
是
身的
的，
文化属性让这个生意很不好做，以及它的这个管理成本也很大。我们就像刚才提到，我们每周或者每2周都会进新书。那在进新书这个过程中，如何知道这个书是我们想要的，以及如何去把整个书店的调性做得相对统一，这个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心力。这个也绝不是说像我们曾经想象一样说，新书就都来吧，完全不是这样。以及我们听到很多客人的反馈，说他们很喜欢我们的书，但是这个是我们花了很多很多心力做的事情。画廊业务就更加跟我想象不一样了。我们有另外一位专门负责画廊业务的团队成员，今天没有在这个播客里，但是昨天晚上他忙到凌晨2、3点，还在
真
给我发一些海报的一些具体的选择，防水不防水，多厚的纸，排版的要求，以及在店里挂在哪里，我们有店卖的一些空间，如果去使用，我们都希望能尽可能的去展现出艺术家对于这个展览的想象，如何能让来看展、来看书的人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吧？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赔本赚吆喝的事情，都跟我们一开始就是
对，
开书店之前并没有想到或者
跟
没
想
有
象的可
真
能会
切
不
的意
太
识
一
到
样。
的，对。
对，就可能在真正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会跟之前预想中的会有，可能还会有蛮大的一个不同，或者蛮大一个差别的。现在的话，可能每一块业务如何跟火山书店它这样的一个，就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招牌或者这样的一个主题进行一个契合，其实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或者需要一些磨合，去让所有你的业务或者说你所有的这些部分的步调或者风格更加的一致和统一。现在都是一个在怎么说在适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我们希望整个火山书店，它是作为一个产品的，它并不分散，它所有东西都，而且它服务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目标。希望就像欧阳刚才描述那个场景，希望纽约各行各业的人们会因为我们书店聚集在这里，大家彼此交朋友，大家彼此去分享对生活的感悟。
那下一个问题，可能想来问一下，当时为什么会起这个书店的名字叫火山书店？
跟我的中文名字有关系，我的中文名字有很多很多的火字，没有，它有几个原因吧，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书店叫什么商了，做的比较好的，
想模仿别人是吧？
对，雪山书店、野山书店做得很好，我们想做这些某山书店中最火
不用，
的，
出海
那
书
更多，
店，出海，
这个是。我有几个这个可以跟大家这个说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version，比较矫情的 version 是我个人很喜欢火山这个意象本身，是它有点像是在纽约移民群体的感觉，也有点像是我自己的生活的一种遵循的原则吧。我想要这种隐秘的、慢慢的去汲取能量，去进行转化，这个可能是别人看不到的，但是你知道总有一天它会爆发。或者欧阳有什么想法？我知道火山是我定的了，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理解嘛，对吧？
是，我可能就是在刚刚这个基础之上，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会觉得火山这个概念很浪漫，会觉得说，就好像还是跟现在的生活有关系吧。你就总觉得可能生活里面除了工作呀，除了其他的日常的生活这一部分，还是想去追求一点稍微略高于生活的东西。就危险一点、刺激一点，其实这些浪漫一点，我觉得都算是略高于生活的东西。就想去超越，人都想超越，所以就 会说，我开始听到火山啊，跟我们想去夏威夷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去看一看，想在很冷死火山休眠的火山那种沉静又黑暗的圆洞里面去探索探索，这种感觉就很像。我自己的话就会很喜欢这个感觉，其实跟你说的喜欢火山这个意象一样。
给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个电影，叫《Fire of Love》火山之恋，火山之恋，也是在我们家放过电影，大家都很喜欢。这也是一定程度让我决定要用火山这个名字的，这个对我影响很深的电影。
可以的，对，我觉得火山这个词确实还蛮有意思的。刚刚你们俩就是解释的也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觉得火山可能还有一种，它其实，看上去平常都是很温和，但它如果让它真的去爆发的时候，它又是非常有力量，也同时也很有美感的。所以，当然也希望未来突然有一天，火山书店可以有爆火，之后，可源源源不断，它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品牌。给他寄予一个厚望，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可能来聊一聊，那在书店开业这么，现在目前实体书店开业这么几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事情呀？包括你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些，会认识到一些不同的小伙伴或者不同行业的小伙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些心得体会？会觉得大家对于客户或者顾客对于书店的看法呀，或者他们对书店有什么样的一些期望？
我现在
你先说，我还
OK，
得想一想。
还有我们上周五在我们书店办了观影会，然后来了很多朋友嘛，一起办了个大 party。其中有一个朋友带来了一个火山造型的一个蛋糕，我还挺可爱的，回头也发给你，照片发给你。
可以，可以的，我也
那我
放
去
到
就就，
show notes 里面，跟
哦，
大家一
也
起
是
来
一个
分
有
享一
趣
下。
的瞬间吧，就是个。很惊喜，他也没之前没跟我说，就偷偷摸摸的，我都不知道这个蛋糕上做出火山形状，很有趣。我们在开业的时候看的那个纪录片叫《百草园》，讲的是武汉的一个独立书店，就叫百草园书店。它在倒闭前2个礼拜左右时间，这个影像记录，简单来说就是他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可能不想租给这个书店了，老板可能也坚持不下去了。这家店已经1年多没有电了，就要赶这些租户走嘛。这个老板也是这样坚持的，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叫武汉的市民们过来去清仓，把这个书转掉，这么一个过程。最后，这个持续了十几年的这样一个独立书店品牌，慢慢就被搬空，就彻底的消失了。那我觉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书店能坚持多久，当然是希望长长久久了。但是我觉得，因为知道书店这个生意不好做，别的书店的老板也都很 struggling，我们会更加珍惜我们开书店的这些时光。我们每天都很努力的去想把我们书店经营做好。它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也是说让书店的每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很有质量。
我想说的有趣的体验，可能还是一些文化冲击上面的，因为我之前就是主要是在国内这个圈子吧，接触书店，接触人，我觉得在纽约开书店还是很不一样，确实会有很多地方的人到这里来，大家看书的视角就很不一样。比如说遇到一位台湾的朋友，我们会去聊一些作品，台湾的作家和大陆的作家。一些，比如说像最近韩国文学比较势头很猛的这个状态下，但在台湾火的韩国作家和在大陆火的韩国作家不一样，这是不同的作家。哎，虽然我觉得很神奇这些东西，对，还遇到说学文学的朋友在北京也待过，在纽约也待过，他在纽约到我们这家书店来，他。其实他的文化背景稍微不一样，他对书的期待也是不一样的，也看到了不同年龄层的人。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叫怎么说呢？你会觉得他们跟国内的文化好像有很大的区隔什么的。但是上一次我在书店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大概像高中生或者顶多本科生一样的一个男生，他来。 书店，他买了一本我的二本学生，就是黄灯的那一本书。我当时还挺惊讶的，我就说觉得好像一个看似完全没有关联的两种生活，一下就联系到了一起。他在美国的生活，他在纽约的生活，但是他却关心远在国内大陆一个二本学生，甚至有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二本是什么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都不是很清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对，就是再注意到了很多很多书，很多国内的书，在拿到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你看它的感觉是不一样，因为你站在纽约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有时候想的是世界，但在纽约这个地方，有时候想的是世界。在国内某个书店，你可能想的只是中国，就会发现有的议题拿出来，它其实也是属于，属于就是在哪个地方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好像也有它闪闪发光的地方。
就可能感觉会视角上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也会获取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观点，来自于这个不同的人，或者说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者说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人，大家可能在对待同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不同的想法，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哦，那就是说，在做这种中文书店过程中，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说，哎，对于纽约这些所谓本地的居民，他们如果不会中文，那他们又对中文感兴趣，有没有考虑说给他们去提供一些所谓，哎，中文教学，让他们之后长期可以考虑，哎，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中文书呢？
中文教学确实几乎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但是我们其实书店有很多中国作家的书的英文版。
OK，所以其实还是虽然是中文书店，但是其实也会提供一些中文书作家他们的外文版本，就英文版本这样子。
对，我觉得语言其实语言只是形式嘛，它更多是文化本身。那我们这家书店承载这个文化，其实就是真的是很多对中文感兴趣的，或者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人、老外也会来我们书店转一圈，看一看有什么他可以了解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有画廊。我们的画廊其实主要promote 也都是在纽约的华裔艺术家。比如说现在我们合作这个艺术家就是一个在台湾出生长大来纽约念书的一个艺术家。
那就是你们，比如说长远，或者说这要怎么来想？那你们，比如说下一步，或者说近这一年，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或者规划吗？对于书店来说，
这好像是我要回答
店
的问题
长的
啊。
还是
老板的问题。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店址相对比较临时一点，它就是纽约，其实有好多华人区。我们店长生活的区叫 Empress，那里住了很多中国人；生活区叫 Long Island City，这里也住了很多，非常多。我们之前这个地方在 Sunnyside，属于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这个年轻华裔移民会选择的地方，但是相对于 Long City Amherst 来说，还不算特别的中心。所以现在我们也在看 Long City 的店址，所以最终目标实际上是想把店搬到 Long City 这边。真的是玲子可能之前在里面生活过，知道在这边我们觉得说，作为这样一种城市文化客厅的角度的话，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有更多的机会。这是我们接下来一年最想做的事情。
目标就是让 LIC 也有一个 LIC 可以 LIC 人可以去的这样一个中文书店。
它是互相去影响的过程。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社区带来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以及这个社区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无论是从友谊层面的，还是从简单来说吧，我稍微扩展一点说，昨天有一个其实也是我们店长欧阳之前的朋友，他们有一个华人小社团，是专门做这种写诗的。一首中文诗可以每个人写一部分，接下来下个人接着写，这样他就做出了一个像是独立出版的一个诗集，既有中文有英文。而像这样的 年轻的艺术家也好，或者是学生群
创
体也
作，
好，他们大量的都集中在这个 Long City 这个社区中，所以我们希望说，来到这个社区可以让我们书店更有名，也可以说和他们一起碰撞出更多更新的东西，以及我们也会在书店办很多的 workshop，很多的这些分享会，希望说接下来的一年可以不仅仅是在把书画放到一起，而是创造一种更新的东西。
创造一种所谓的文化符号，或者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纽约文化精神的感觉。
我感觉我说的好像有点装逼了
说的我压力都大了。
对啊，我在说的时候一直在看我们店长的脸。这样吧，这个 有些东西都是藏在我心里的，尽可能跟
老
店长
板的是很有想法。
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有时候说出来就感觉是一个什么很宏大的东西，但实际上在店里，你就是去见到每个人，都去对他们保有好奇，去聊。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落到我们实际要去做的东西的话，是要去做的每个步骤，其实就是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就很棒，很好。我觉得无论有最后我们有没有实现。什么文化地标、文化符号，有没有实现这些 title，都有一些保留吧。我们现在在话语上先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先就是，其实我跟 Lam 都还很享受这个过程，觉得目前，因为他老说，每次他晚上下了班，有时候到店里来，他就说，开书店怎么这么累？我真是这活儿真没法干了，这工作没法做了。完了就说。但是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哈，对的，老是就是这样，每天就在这样摇摆，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说，确实很累很忙，有点欲罢不能。
痛并快乐着。那其实，对一件事情从做，就是从开始做到做起来，其实真的可能是要经历一些很痛苦的阶段，才能去获得真正的一些快乐和成就的。所以，其实。对，现在可能就处于一个再去经历的这样一个阶段。可能咱们的网店已经比较成功了，但是可能实体店现在是一个，就是一个开始。对，所以可能会是说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些磨练和考验。对，那就是下一话我们可能来讨论一下这个今天这个主题的后半段，就是你们。到底如何去定义什么样是慢生活？慢生活的生活，慢生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如何我们这个火山书店如何去实践这样的一个慢生活？它下那读书对于这个生活或者说对慢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对，一下抛出了四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慢慢的去聊。对。
我想觉得呢，假设一个人从疲惫的一周的工作中，周末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早上来咱们书店读两张书，这算一种慢生活吗？
算，我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理解慢生活。可能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比较有发言权的一点是，我之前已经慢生活了1年多了。就是我其实，在跟 Liam 一起忙这个书店的事情之前，我的状态一直都是刚到纽约，我还在待业的状态，就没有想好做什么，所以这1年多我都是非常非常慢的在生活，非常非常慢，慢到一种我有一段时间一天只会做一件事情的程度。这一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比如说这一件事情上 Lem 家看电影，就这一件事情，我今天就做这一件事情，而我做完了我就回家休息睡觉，就是非常非常慢。我当时就觉得我跟纽约的生活就怎么说格格不入。可能就完全没有体会到那种很快节奏的一种生活。我每天去那个布鲁克林大桥桥上看云，可能大家都是匆忙的走过去，我就在那看云。所以，这为什么书店它还是刚刚我虽然说书店它不一定就是天然的跟慢生活一定要 捆绑在一起，但是他好像还是在这个空间比较容易实现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会希望去做一些，其实节奏快慢，它有时候跟深浅是有关系的。我们去希望接触一些稍微有一点深度的内容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沉浸的环境，需要让自己慢下来，而不是像一个什么信息摄取怪兽一样啊，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生怕错过什么似的。就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吧。只关注，我们经常会说，只关注这个事情的结果，或者是我只要一个工作上就会说我不管你这个过程做得怎么样，我只要你给出我一个结论，你给出我这件事情目前的什么状态还是什么，我们工作的时候都有这种模式，就会去跟老板汇报和什么，哎，他不管你过程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生活里面真的是很需要过程的，我觉得需要被人看到，需要有一个你不用管结果的时刻，就是不用去担心，不用去焦虑自己最后交不出什么东西，可能在书店就能，给一个这样的机会，去慢慢的去找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我在这里看一幅画的时候，我难道今天我一定要提啊？我一定要琢磨出这个画它到底说了什么？我回去要给谁谁谁汇报？它不是这样的，就是站在那里去看这幅画。我当时哦，这个画这里面的这一片叶子，好舒服呀！像我们昨天在读那个朋友的诗的时候也是，哦，这一句话好像和我的就是什么心灵灵魂轻轻的碰撞了一下，这样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啊，你在真真实实的活着，或者是有时候是为自己活着。为我的生活在活着，而不是就是匆忙的去为别人的结果、为什么结果而赶路吧。这样，我是这样理解这种慢
是我的工作比较忙一点点，
的。
我其实并没有这种机会可以，我到现在也没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看过云，但，
只有匆忙的走过。
但是我觉得你是有愿望的，有这个心思的，
我其实不觉得这个需要，这个真的是很多时间才可以做，就
是
像是昨天
是
读
是，
诗一样。
嗯，
诗就是最简
对，
单的例子，我们几乎没有人可以读完一整本诗集，大家都是翻其中几首去有新的感悟。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选择。你在很短时间内，比如说你可能拿10分钟时间读诗，你就能感受到一种一天两天的那种慢的感觉。我的表达明白了吗？就是。
我的意思是，可能你想说，就慢，有时候它慢，快慢，我们会从时间上来衡量，但有时候它是一种心
可能
态，
心
对，
态上，对对，
是一种是
在不
否，
同维度去衡量快与慢。
对对对，所以我刚刚的解
嗯，
释就是会想说，
时间维
我的
度，
慢，我不用去着急那个结果，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对，然
是
后，
在我想象中，光是听到在一个春天天气不错的时候，去布鲁克林大桥上面看云，文学意象上就已经给我一定的慢生活的舒适的解放的感觉了。虽然我并没有去过，哎，
你在
我其实表达比较 emotional，是不是？是，我想表达的是说，看书、看文学这个过程中，我可能只花了很少的时间，但是它却那种文学意象上让我其实慢
看
下来
到了
了。
片刻的宁静，
是的，是的，
对，
是
片刻的宁静，
的，对，
也会总结，我在说
感
些
动。
什么？这就是我写不了书的原因。
所以可以当老板的原因，
我确实需要，欧阳指导，我的生活有点太累太忙了，真的是没什么时间，有时候就是所有事情都挤在一起，物理上没有机会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开书店和我想象不太一样，想象中是说啊，我终于有家自己的书店了，我这个下午没什
下
么
了
事
班，
儿，
我就
但。
去我自己书店待着，我晒晒太阳，翻翻书。结果就是目前我刚刚说的这几个动作，Lem 在书店没有一个做了的。
当然知道，我都得是可能赶紧跑到书店，打车到书店，那边有人在等我，我立刻坐下开始聊，聊完之后立刻就跑到下一个地方去做下一件事情。
是的。
整个的生活节奏还是非常典型纽约人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书店可能在给你心灵上会有一定，就是有点像一方净土，或者说给你这种有点像你进到一个这种修道院的感觉，让你感受到了片刻的宁静。
希望总有一天我能实现我开书店的这个
能实现就是这个知行合一，跟欧阳的这种生活状态，像欧阳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其实还是那种很忙碌的一个状态。
对，
这不是要打工咬书店吗？
是呀，这不就是我可能没啥压力。之前婚宴花了多少钱呢？那么说，他说我都不敢告诉你，
行了行了，不聊这个，不聊
什
这
么
个。
之类的。
换
然
我，
后我说好了好了，别告诉我，我就说我主打一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压力都没有。但就是有时候我感觉这种也是好事情，可能。Lim 他经常说让我把他往回拉了，他就说希望我们还是说希望能在书店就找到我们一起想要创造的一种文化生活吧。对，其实虽然 Lim 目前还没有实现这样的文化生活，但是他已经能看出他内心对这种生活的渴求。
渴望，
对，一个读诗的人怎么可能 是吧？
受得了现在这种生活，生
对
活
呀、
好。
啊。对，
对，我自
不
己，
过，
我其实不读社科，我社科类书读比较少嘛，是我觉得他们太墨迹了。我喜欢文学，喜欢诗，也是因为我喜欢那种直接想象出来的意象。
需要一些这种想象力，或者说需要有时候还是想躲在这种怎么说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吧，忘掉现实中的一些烦恼。
希望书店能成为现实。
一个，我们店长是真
但
实的，
是，
我是想象的半生。
因为我为啥觉得书店它可以成为现实，我就觉得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实现了一部分这样子的生活。我会觉 得，
但是
因为
你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实现的。我觉得可能在纽约，大部分人，或者说我觉得现在哪怕我们换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地方，可能大部分人都还是非常忙碌，或者说大家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是。因为我也是从这种状态过来的，甚至我刚刚慢下来的时候，不是说你慢下来就一下就舒服了，是
对。
焦虑，极其的焦虑，会觉得啊，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什么一个废品，好像你从那条流水线上下来了之后，不知道该啊，我是应该自我回收一下还是怎么的，就有点这种感觉。我觉得确实慢生活，就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我是想说，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对它的追求，老板也不要放弃对慢生活的渴望，不然我们书店就没有动力了。
我们起码实现了我们店长从社会规训中，
慢生活的现实，这个店长是我是咱们这个火山书店的这个代言人理念的知行合一的一个体现。对，因为其实可能像 AI，说不定真的可以帮大部分人去解放当下的一些生活困境，或者说让大家实现真正时间上的一个自由吧。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再去让这个技术，让 AI 的技术去进行一个发展。确实，就是现在，就算大家在忙，其实还是需要挤出，或者说需要空出一段时间，让自己能静下来或者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的一些美好。对，
是的，
那我们下来到可能到最后一个话题，或者说最后一个环节，你们俩要不要来推荐一下最近在看的书，讲一讲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推荐环节。
队长先来。
拿起你的潮骚，
那我们这好像已经不是我刚才看哪一页找不着了。你先推荐吧。
说实话。我还正儿八经的，因为书店开了之后，我也以为我可以在书店看很多书，但是我真的现在没有，真的没有那么悠闲的时候。我甚至书店的新书，我想看的，我一本都还没开始看。我最近看的书是我自己上个月在看的，一本女权的书，叫《凯雷班与女巫》。这个可能会稍微严肃一些，就会讲说， 资本主义的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是怎么以压榨女性获得的这个社会的我们所谓的社会的进步的，大概是这样一本书，会让去对这个女巫这个概念有重新的认识嘛，因为他这本书里面会说女巫其实是对女性当时在中世纪大概三四百年间的一个集体屠杀和污名化的一个行为，突然就严肃起来了。对，其实哎，这个也跟我们开书店的选书也有一些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会想说，可能大家现在看的去到很多书店都会看到很多关于女性作家和女权、女性主义相关的作品，会说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是市场的一个运作？还是什么营销的套路什么呢？我觉得这些都有，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再去理解，说是有没有可能之前一直都是男性在说话，现在给女性说话的机会了，我们就是想说这样的话，我们没什么其他特别的话，很迫切的想要说，世界上有一半的女性，有一半的人都想说这种话，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呢，在我们书店也希望可以给大家，看到有这样一种现实，有这样一群人，有我们女性本来的生活状态，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的主体性是在哪里？不好意思，又说到一个比较复杂的词，会说，怎么说呢？书店老板是男性，所以多少会缺少一些体会，让我来为大家筑起这道 桥梁。
俩是社科和，我可能偏社科一些的组合。
非常
我
没有
在读
冲
的，
突。
我真的每天晚上就偷偷摸摸看书。刚才欧阳来我家，看到我这个沙发上有翻开的书，他说我怎么还偷偷摸摸的在看书？这一段是我发给子怡的，我们在熬夜商量这个海报设计的时候，子怡。当时还说着我们这儿也念一段，好尴尬。
别听他的，他可喜欢了。他以前还说啊，我能不能就在书店拿起一本聂鲁达的诗，我就在书店朗诵。
可以办一个什么朗诵会之类的。
哦，念朗诵倒不太好了哈，我只是喜欢念。快到了，再坚持一会儿。我心想，我内心世界同外界之间这生锈的锁头将被巧妙的打开了，成为内界与外界的通风口。风可以自由自在地从这里吹拂过去，吊桶轻轻地振翅起飞，所有一切都以广袤原野的姿态展现在眼前。密室即将毁灭，这幅情景即将呈现，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了。我充满幸福，在黑暗中，我整整坐了一个钟头，我感到有生以来从不曾有过的此时此刻这般幸福。我突然从黑暗中站了起来，有点
鼓掌，
emotional，
鼓掌，
曹操。
拉满了，文艺气息拉满了，
没有，
顿
八十
时进入
了，
到
好
了
吧，
下一
好
个节目的感
吧，那
觉，
得坚持了。
蛮好的。你们还有就是什么样可以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去分享的一些，比如说想说也给书店打广告，都可以。现在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去做一个最后的这样一个分享。
下周六下午2点到6点，在我们书店会有一个换书活动，我们想邀请全纽约。爱读书的朋友们，带上一本或者几本他们闲置的书籍来我们书店，我们希望这个活动热热闹闹的，这个可以看大家都在读什么书进行交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交朋友，活动也是免费的，所以欢迎大家来玩。我们其实开书店初衷也不是为了赚钱嘛，更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在我们店里，交朋友，看到好看的书，可以读书，所以这个活动非常贴近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把它办好。这个是我们另一位店长 Iris 正在推进的一个活动。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哦，
好的，
我想说一点点，就是刚刚可能说了很多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辛苦还是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我跟 Lim 在弄这个书店的过程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多朋友的帮助。 这也是希望之一嘛，会觉得好像不只是我们两个对这件事情有期待，或者是不只是我们小团队的成员对这件事情有期待，还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在期待我们做成这件事情，所以非常非常谢谢大家，非常非常谢谢到我们店里来玩的每一个朋友，有一些朋友很单纯的，怎么说呢？我们说的那种感觉，想来找一个文化上的据点，小据点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甚至有从，不是专程赶过来的哈，但是他们就是过来的时候会想要看到纽约有这样一家书店，会，我们现在有我从波士顿来的朋友，从圣何塞来的朋友，还有就算在纽约专程赶过来，也有从 Jersey 那边过来的，就会觉得很温暖的这一部分，就是真的很谢谢大家。希望我们以后能再多见面。
英子，你可能有一个瞬间我都记得很清晰，但那天我在上班，那是我们上周五早上11点正式开店的时候，欧阳跟我讲说，有一个顾客是一大清早看到我们小红书上说我们开店了，11点多专程来做第一个顾客，真的是我也不是路过的这个邻居，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我们开店信息，在我们
很
开
有
店
仪式感，
那一刻直接就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
哇，
个，那个时候我们店里是还有一点点乱，因为没有意识到说刚开店就会有顾客来买书、来选书，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虽然是通过欧阳的文字发过来的，
明白，
但我们觉得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我们坚信这件事情的意义，以及我们真的是很想做好。
非常棒。对，感觉确实有这么多很棒的朋友或者书友们一直能给咱们这个书店增加这样的一些活力，以及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也祝我们的火山书店可以越办越好。下次我来纽约的时候也会来光顾咱们书店。
好呀，好呀，欢迎。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之后有机会也欢迎两位随时回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读书与生活，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必须
好，
的。
那我们，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录到这里了。我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再
拜
见。
拜。